在诗篇好几篇，差不多从102篇一直到107篇，整个都是一些比较长的这个赞美诗。那么诗篇104篇，有几个特色。第一个是这是一首谈到神的创造的诗篇啊，创造的诗篇。那么在诗篇当中，除了这一篇以外，最有名的大概是第8篇啊，第8篇就是刚才红叶在祷告的时候有提到的。待会儿我们也会提到诗篇第8篇，谈到神的创造，还有诗篇33篇、诗篇145篇，这几篇都被称为创造的诗篇。因为主要这些诗篇的内容在颂赞神的创造奇妙可畏。但是同时，诗篇104篇，跟前面的那篇诗篇103篇在结构上有点类似的地方，原因是103篇。第一节跟最后一节都是一句话，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他这样开始的，也是这样结束的。104篇呢，也是一样开始的，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然后到了104篇的35节，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所以这两首诗篇都是用我的心啊，要称颂耶和华为头跟尾啊。所以很多人提到这两首诗篇有一个相似之处。103篇的诗题是写大卫的诗，104篇是没有作者的，所以我们不能确定104篇是不是大卫写的。虽然格式上很相似，内容是不太一样。因为103篇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首诗篇，我们曾经讲过，也有诗歌是提到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还有美物使你所得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那103篇整个的颂赞诗是强调这位神是什么，他是救赎的主，救赎的主。104篇我们待会会介绍的，他强调的是神是创造的主，他是全地的主宰啊。所以一个是谈到神的救赎，一个是谈到神的创造。那当然我们想到神的时候，这两面通常是我们同时会考虑到的。他是神，他是一位创造的神，天地是他所有的，他的威严，他的权柄，他的一切的一切，就是创造的诗歌会让我们想到这一面。但是另一面，当想到神的救恩的时候，救赎之恩，那么那一面是提到神的恩慈。所以这两个是我们想到神的两个很重要的部分，神既是创造的主，神同时是救赎的主。如果你要问基督教跟伊斯兰教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相似，那就是说伊斯兰教同样称他们的阿拉是创造的神，可是阿拉不是救赎的主，阿拉不救赎的，他是威严的，他是公义的，所以他有严厉的审判，但他从来没有救赎。所以穆斯林他们没有作为得救的确据，就是说任何一个穆斯林，即使是最虔诚的清真寺的阿訇，你要问他，你确定你可以上天堂到乐园吗？最虔诚的穆斯林说，阿拉慈悲，盼望有一天他看我可怜，我可以上天堂。否则伊斯兰教徒穆斯林是没有一个人有得救的确据，因为伊斯兰教是没有救赎的概念。所以阿拉是创造的主，但阿拉不是救赎的主。但基督教我们认为神既是庄严伟大公义的神，他是创造的神，他是创造之主，但他同时是救赎之主。这是诗篇103篇。那么还有呢，这一篇因为是创造的诗歌，所以跟创世纪第一章提到神创造天地，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等等，这个创造的次序呢，整首诗篇有一些平行的地方啊。待会我们讲到内容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它从第一天开始要有光，就有光，所以104篇的第二节就是披上亮光。第二天分天跟地分开了，所以第一二节里面就提到说，他铺张穹苍啊，所以诸此类，你就要注意到这个诗歌跟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有一些平行之处。但是毕竟它不是 要好像对号入座一样啊，严密的根据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这样来走。但是它整个的里面，你会注意到跟创世纪第一章有很多平行的地方。那同时，虽然这首诗歌是创造的诗篇，谈到神的创造，但它同时没有忽略一件事情：神不但创造了这个宇宙，神维护这个宇宙，让它继续在运转。然后他也供应这个宇宙当中所有的，从植物到动物到人类所有的需要，说英文叫做 providential care， providential 是他 provide， 他提供，他 sustain， 他维持它。不然的话，好像神创造了，神就不管了。不，神不是不管，神继续在维护这个宇宙，按照一定的规则在进行中。啊，他供应万物的需要，所以这首诗篇的里面，它同时提到神的创造跟神的供应。当然，在神的供应这部分呢，它比较放在中间的部分，所以头跟尾看这个结构的时候，我们叫做交错配列，这个专有名词英文叫做 chaotic。chaotic 是因为希腊文的那个 x。好像一个形状 X， 如果 X 把它切一半，就像一个 K 的另外一半一样，一个箭头。所以这是诗篇最喜欢用的表达方式，就是前跟尾这两个是对应的、对称的，为了凸显中间的那个部分。所以整个诗篇104篇，从第一节到35节，你注意到第一到第四节就提到神的荣耀彰显于天，最后的结束是神的荣耀存到永远。都谈到神的荣耀，然后第二段跟第四段都是提到神创造，但是第五到第十三节提到地，这个地球是神所创造的，地上的万物所有的走兽也是神所创造的。但是第24到30节呢，是提到海，海和其中的万物也是神所造的，所以一个地一个海的创造。但是中间的部分就特别强调人类，而且谈到神的眷顾，我们所谓的神的维护、神的供应在中间这一段。所以这种诗歌题材呢，这是在诗篇中常常出现的，就是要凸显中间那个部分是它整个的主题。整个的主题，神的创造一切的一切，为的是那个焦点，人是一切的焦点。在创世纪也是提到，到第六天才创造人类，就是等到植物都预备好了，地上的、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的鱼都预备好的时候，人出现，就好像在戏剧的里面，最后主角隆重出场，然后咚咚咚咚，然后人出来了。神的创造是这样，人在最后出现啊。那么在这个诗篇的里面，它不是按照次序1、2、3、4、5、6，它在中间的时候。出现的人的创造，反而海还海中的万物是在人之后才在诗篇中显现，因为他要表达的是人是整个神创造和眷顾的焦点，所以他次序上是把这个放在中间而没有放在最后。所以整个的诗篇你可以从这个结构可以理解到，他整个104篇他的颂赞是来自于神，不但是奇妙可畏，而且神是何等的恩慈，眷顾人的需要，虽然人是这样的渺小。所以第一段104篇的1到4节，他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的神啊，你为至大，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所以神是至高无上的，尊荣威严是他的衣服，意思是说他一出现的时候，你所看见的是他的威严和尊荣。那第三节第二节是提到光啊，他披上亮光如同披上外袍，铺张穹苍如同铺幔子啊，穹苍像幔子一样。所以我们以前讲过出埃及记的时候，他们造了一个会幕，会幕是用布幕所做的，然后就好像一个教堂的情况一样。然后如果从门口进来的时候，前面这个部分叫圣所，中间一个布幕隔开，后面的部分叫至圣所。可是他造的时候，他整个的造法里面结构还有装饰，其实就有点像穹苍。 所以如果你进了会幕，它的结构很像我们这个教堂，它是这样斜顶的啊，因为它是布幕这样搭起来的。然后你举头一看，四面一看，所有的布幕它是一个幔子，上面是绣的什么基路珀，基路珀就是 angel 天使，还有星星。所以等于说你进入会幕的时候，你好像进入一个穹苍一样，举头一看星星星辰，然后天使。所以你在哪里进入圣所，就好像进入天堂，被天使环绕。所以因此他的基路珀在绣在那个布幔上。那到了至圣所的时候也是一样，至圣所的后面的幕布幔也是有基路珀。后来到一个不是活动的会幕，而是圣殿的时候，那墙壁是固定的，那墙壁上就刻的雕刻的基路珀天使，那天使是翅膀张开的。所以因此两个基路珀翅膀一张开，翅膀跟翅膀相接，所以刚好是二十肘，等于差不多是30多英尺这样。所以每一个基路珀它一个手掌，一个翅膀差不多是5肘，一个是10肘啊，两个翅膀两节，就是让你一进去一看见就是天使。然后那个约柜上两个天使跪在那里面对面相对，然后一个翅膀。所以因此他们的那个你在天主教的很多的坟地地方，你会看到两个天使这样跪在那里头低的，然后有一个翅膀是这样分开来的，是这样。所以就是仿照那个基路那个约柜上面的基路珀。那这一切的构造都是来让你好像进入会幕进入圣殿的时候仿佛置身在天堂中。尤其是会幕，因为它是布幕张成的，所以它用铺张穹苍如同铺张幔子，那会幕里真的就是幔子，那上面就绣的天使。所以整个诗篇的作者当他在用这样来形容的时候，固然是发挥他的想象力，但是事实上诗篇的作者就是见过看过那个会幕，那会幕的里面就是这样，就是那个布幔其实就是预表着这个穹苍，然后他披上亮光如同披上外袍，铺张穹苍如同铺幔。当一个人你真正能够看见整个宇宙的奥妙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很有趣的是，如果你是个无神论者，你的反应跟一个基督徒的反应不太一样。我特别去 Google 了一下，去查一下1961年全世界第一个也是俄罗斯第一个太空人叫做贾加林，他第一个太空人然后到人造卫星上，然后绕着地球绕了1个多小时然后下来，然后据说有一段很有趣的对话，不管是不是有这个对话，不过至少贾加林说过这样一句话。那个对话就是他回来了，然后在克里姆林宫赫鲁雪夫召见他，然后两个人有一段对话，说赫鲁雪夫问他，贾加林你上去了看到上帝了吗？总书记没有，我没看到上帝。然后赫鲁雪夫就桌子一拍，我就说嘛没上帝。所以这是一段对话啊。那我看到另外一段记录是说，贾加林曾经在记者会公开宣布，我上去了可是我没有看到上帝。不管是怎么讲，总而言之贾加林是说过他上去了没看到上帝。那美国好几个太空人也上去过，1962年一个叫 John Glenn 葛林，他前不久又上去第二次，已经80几岁又上去第二次。他上次1962年的时候，他那时候没有到月球，他只是一个人美国第一个人造卫星在地球绕几圈，然后他在人造卫星上电报发回来的时候就听到他在念什么诗篇第八篇，他在太空上念诗篇第八篇。那么诗篇第八篇是什么呢？就是我说的是另外一首创造的诗，我念一点点给你听。诗篇第八篇第一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 连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等等。然后最后他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地上，在全地何其美。这是美国的太空人，他是个基督徒。那不单是葛林做过这样的事情，1968年，那次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美国第一个太空人登陆月球，是 Armstrong 跟 Aldrin。 那这两个人登陆月球的时候，那个 Edwin Aldrin 是另外一位太空人呢，他是第二个登踩在地球上， Armstrong 是第一个。 Aldrin 呢，他在降在月球上的时候，在地上的时候也是用无线电发回来了，他在月球上练诗篇第八篇，练完了以后，当他事先预备好了，他在地球上就插了一个美国的国旗，然后把诗篇第八篇，我不知道他用什么样一个东西他写好的，就绑在那个美国国旗上。然后美国太空人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做类似这样的事情，就是会朗诵诗篇第八篇。1969年，另外亚波罗号11号，那时候一个叫 Irving， 那个人也做了同样的事情，练诗篇第八篇。然后1971年，甚至有一个太空人叫做Irwin， 太空人从这个太空回来以后，一落地他立刻递出辞呈做牧师了，他做牧师去了。因为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想象哈，当你在一个像太空啊、月球啊这种地方的时候，我曾经看过这些照片，只是照片，它从太空各种人造卫星照出来那种地球的照片，像个大大的蓝色的一个宝石一样。如果你曾经有那样的经验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哦，人好伟大哦，还是觉得太渺小了。这个阿尔文后来做牧师的时候，他就说过为什么还要做牧师。他说，当我离开月地球的时候，我看着地球慢慢变小变小变小，我还可以看到海洋，看到云，然后就开始离开地球的轨道，然后到了月球轨道去了。而在月球上再看回来的时候，地球不过像一个篮球，像你看月亮一样小小的一个。那个曾经是我在那里住过，我从那里而来的，那种的感受就是人算什么。所以因此他的感觉是人算什么，他一点不会像贾加林说我上去了没上帝。 Bill Graham 这一位大布道家曾经在那一次1961年贾加林说没有看到上帝的时候，他就回应了一件事情。他说有一只虫在克林姆尼宫的草地上爬起来，然后他在克林姆尼宫的草地上绕了一圈走了一走，他说我没有看到赫鲁雪夫，所以没有赫鲁雪夫。他就说人太狂妄了吧，你到地球轨道绕一圈，在地球轨道上没看到上帝，上帝在地球轨道上，那他就不是上帝，他就不是创造天地的主。你到地球轨道上说没看到上帝，所以没有上帝。但是美国这些太空人几乎全部都是会练诗篇第八篇，然后觉得人好渺小，然后觉得哦，神太伟大了啊！虽然不是每个太空人都去做牧师，只有一个，但是 Aldrin 这个那位跟 Armstrong 同时登陆月球的那个人，他是教会的长老，他一落地就回去教会教主日学去了。所以他的信仰不会使他变得狂妄，相反像这个诗篇作者一样，当他看到这个穹苍的时候，他第一个响应就是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那种感受。但也正是因为有这种的感受，会有称颂神，看见神的伟大和人的渺小的时候，人才能够保持一种在神面前以及在人面前的谦卑，不然人会变成极为狂妄，因为觉得好像天下我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当一个人到一个地步自认为自己无所不能的时候，往往是很可怕的。我们说人会造神的意思也就在这里，人把自己看成神了。但是真正的谦卑是你看到神的创造的时候，你会感受到神的伟大跟人的渺小，这个对比下来，你不得不服在这位创造的神面前。当然整个诗篇110篇后面也有提到其他各方面的时候，都会让在这个对比当中看到的是人的渺小，神的伟大，以至于人在神的面前要有一个适当的一个态度，那就是敬畏，敬畏神。否则的话呢，人会变成真的是过分的狂妄自大。第三节他说，神在水中立阁楼的栋梁，用云彩为车辇，借着风的翅膀而行，他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水中设立阁楼的栋梁，当然这是诗人的想象哈。阁楼其实英文的翻译就是上面的一个房间， upper chamber， chamber 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房间哈，在上面的一个房间。那阁楼这个字是当在后面又有提到过一次，就是在第13节，他从阁楼中浇灌山顶。所以这个阁楼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想象中的像个大气层，大气层上面有个大气层。那为什么从水中立阁楼的栋梁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也知道，在创世纪提到创造的时候，他把水分为上下，水有上下的，下面的水当然是河流了，海洋啊，上面的水是什么？大气层中有各种的水蒸气，所以你会看到云，说什么这是上面的水啊，所以因此好像阁楼就有点像，如果你抬头一看有云层，云层的上面就好像 upper chamber， 就上面一层啊。所以常常在很多地方就是下面可能乌云满布，可是在云层之上是阳光普照。所以上个礼拜去了天涯海角，被称为天涯海角的加拿大的 St. John's。 St. John's 是在整个加拿大的地图最东北，我们 Boston 是美国最东北，可是他们还有东北的东北，那是到大西洋中间的，离冰岛跟格陵兰不太远的地方。他们一年有七八个月是乌云满布的。我听说英国人有 London Blue， 伦敦的人每天都是阴阴暗暗的天气，所以心情都是 blue 的，都是很沉闷的啊。一直要到夏天啊春天之后，太阳出来了，英国人才开始啊活得像人一样，不然的话都是St. John's 的人每天都是愁云满布。可是我那天去的时候，经过托兰托转机到降落之前，山这个云层上面阳光普照，是另外一个天地。然后要降落前20分钟就开始，一直到地面以前，我真的是什么也没看到。所以他们说，飞St. John's的飞机的驾驶员是全世界最好的。他们经常在云雾中，能见度不超过10米降落。所以一直到降落前，我什么都没看到。等到咚咚咚咚咚咚，看终于看到了，看到旁边有房子。不然那时候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这个降落的人，当然现在有很多导航的仪器等等，可是通常你还是要有灯，不然你跑到你万一你跑到草地上去，对不对？他怎么降落的？但你可以知道那边的人就是每天在愁云惨雾中啊。所以诗人的想象就是上面有个阁楼，上帝在那里，为什么？他在光明中。所以我们现在能够有飞行知识，你就很容易了解，就是说在云层之上阳光普照，可是一穿过云层到地面的时候，可能是另外一个天地。所以他用天上一个阁楼，可是你上面是有太阳没有错，可是云层，这云层就可以凝结成为下雨嘛。所以因此后来他要下雨的时候，浇灌地的时候，也是从阁楼下来。然后他说以云彩为车辇，好像这个有时候云在飘的时候等等，会让你想象哈。那圣经上也提到启示录，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驾着云彩下来的啊，云彩下来。所以云彩常常在整个诗篇或旧约新约中常常跟神的出现是有关系的。但是他也提到风，借着风的翅膀而行，又以风为使者啊。当然 风也常常是跟神有连贯在一块的。不过这里面其中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风这个字在希伯来语跟希腊语当中刚好都是一个字，一语双关的。所以这个希伯来语叫做 ruah， 这个风叫 ruah， ruah 也就是圣灵的灵这个字。所以你这样想，神借着风的翅膀而行，神以风为使者，跟以神以灵为使者，其实这个有一点点要让读者可以感受到说，他以风为使者的时候，不是只是大风吹，而是想到神的灵。创世纪第一章就提到渊面黑暗，神的灵在水面上，那个字就是 ruah， 灵在水面上，也可以说风在水面上。那其实圣经上常常用故意用一个字一语双关，它既是这个也是那个。当然风跟灵这两个字有时候这种一语双关的地方也在后面也有提到哈，譬如说在二十九节跟三十节也同样这个用这个文字游戏。二十九节提到你湮灭他们变英皇，你收回他们的气，收回他的 ruah。 三十节你发出你的灵，发出你的 ruah， 他们变受造。所以因此一语双关，也是气也是风，但也是灵。那因此神以风为使者，使者这个字其实就是天使啊，好像风跟火焰是他的使者，他的天使一样。但是这整个是提到神的创造，神的荣耀，因为当火焰或者光芒环绕这位神出现的时候，你感受到这个神的荣耀彰显在整个万物之中。那第五节开始他就强调创造，但创造的强调是地和地上的万物啊。所以第五节开始他就把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你用深水遮盖地面，犹如衣裳，珠水高过山岭。那你注意看创世纪第一章提到地的创造的时候的第三天，第九节，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第九节，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是好的。所以地面露出来了，然后水聚在一起，所以因此地凸出来了。然后本来水是盖过地面，后来地分开来了。但是第七节说，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你的雷声一发，水便奔流。第八节说，诸山升上，诸谷沉下。但是第八节的小字怎么说呢？或作随山上翻，随谷下流。圣经的新译本是用这个小字的，而且大部分的英文译本也是采取用小字的翻译法。也就是说，当神的斥责或他的雷声一发的时候，水奔逃，就好像洪水泛滥，大水奔流的时候。因此水奔流的时候，第八节就是漫过山岭，流到水山谷，这意思在这里啊。所以他不是在讲山凸起来了，山谷凹下去了，他是讲说当雷声一发，水奔流的时候，那水怎么奔流呢？漫过高山，流过低谷，这意思在这里。然后最后归你为他所安定之地，就是说最后水归到一个地方，归到深海。第九节，你地的界限使水不能过去，不再转回遮盖地面。水不再遮盖地面，不但是创造的时候旱地露出来，也包含创世纪第六章洪水的时候。当洪水结束的时候，在创世纪第九章，神与挪亚立约，而立约的记号就是天空的彩虹为记。那时候神应许什么？它是第八章，他用彩虹为记，然后说我不再用洪水灭绝这个地面，是第九章第十一节。我与你立约，这个地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这边所说的定了一个界限，水不能过去，水不会再遮盖地面转回来了，到此为止。所以这边所谓神的创造的里面，但是有一部分是包含了创世纪第六章到 第九章是中间这个大洪水的这个故事的一个背景。那当神与挪亚跟挪亚的后裔，就是人类立约以彩虹为祭的时候，那边所说的意思，也就是包含那部分神从创造以及到神的保守。虽然人的犯罪带来洪水的灭绝，可是之后神应许不再用水灭绝这个地面啊，诸如此类。所以这一段里面有这个背景啊。当然提到这个创世纪的时候，我们也解释过，提到过一件事情，就是说洪水为祭。这个洪水的故事在每一个民族当中，很多民族故事都有这个洪水的故事。有人收集过大概有两百多少的啊，这个算不清楚。中国大概就有13种版本。中国的13种版本包括云南的苗族的中国古代的，还有台湾的高山族都有。那么都提到洪水，然后分别提到几个人剩下来了，有当然圣经提到8个人，高山族，台湾高山族的是说有2个人，兄妹两个，后来变成夫妻，诸此类。然后停在什么山，在台湾就停在那个什么玉山啊，什么中中央山脉，反正每个山都在他家那里都对了。因为每个民族他想的故事最后的人就是我们嘛，所以都是我们的祖先在这里，所以我家在哪里就在哪里，我家里有什么山就在那个山啊。就圣经提到在土耳其的亚拉拉山啊，否则的话每个地方都是他的山，诸如此类的。但很有趣的是，彩虹不是很多的故事，洪水故事最后用彩虹结束的。中国版的是有一个，你挖补天七彩石，洪水结束的时候那七彩石就是 rainbow 彩虹。你说这是巧合吗？还是人类共通的记忆呢？曾经有一个洪水，然后当然人类的子孙后来散布到全世界各地，就把这古老的故事带到他自己的不同的家乡去了，然后就追溯到回去很早很早以前。那那个版本当然会一直改一直改一直改，但有些东西记下来了。所以因此 13%， 200多个13%，有20-30个洪水的故事的结束是有彩虹的，这个不完全只是巧合。怎么会有这种情况？那当然我曾经写过文章提到这洪水的故事当中很多的小细节，什么放出鸽子啊，橄榄枝放出乌鸦，然后有动物，有什么有什么，这一类的当中很有趣的结束彩虹。有20-30个民族的洪水故事结束是用彩虹结束的，而中国也有一个是这样结束的。那个是神与人立约，神不再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可是到第九节为止，这边水的角色是好像神的斥责一发的时候，那个洪水的威力啊，所以它就漫过高山，流到低谷，最后流到海洋，整个是一种庄严的、可畏的一个水的力量啊。当然，这些年以来很多种天灾人祸当中，有好几次跟大洪水啊，或者是海啸啊什么有关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深深的体会到这个水的力量是很大的。可第十节开始，同样是讲到水，可是这个水却变成生命的泉源。所以水好像可生可死，带来破坏力量的时候是一种毁灭性的力量，但它是生命的泉源，同样是通用生命的泉源。所以第十节开始一再的提到水的时候，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可喝，野驴得解饥渴，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在树枝上啼叫。他就是神，神从阁楼中，就是 upper chamber， 就是天空中浇灌了山岭，使他作为的功效，因他作为的功效，地就丰足。就是因为浇灌了，所以地就有各样的水分。然后第十四节就提到使草生长，菜蔬发长，这都是因为水嘛。所以因此第十节到第十三节强调水的另一个角色，它不是一个破坏性的，它是生命的泉源。我们今天在探索火星或者外在的各种的行星的时候，其实我们在找一个东西，包括最近有一个像一个活动的机器人登陆火星，到处来找什么？找水。因为火星上如果有水，就有可能有生物可以存活， 不单是人类，所有的生物没有水，连植物都不可能。所以水是一切的生命的源头。所以我们到别的星球来找什么？就找水。那圣经当中的描绘，水也的确是植物、动物，包括走兽，所有的这个生命的泉源。那十四节开始到二十三节这一长的一段呢，其实主要是讲，特别集中在人，以及跟人环绕有关的地上的万物。所以十四节开始，你就一再的看到人这个字。十四节他说，就是神使草生长，给六畜，就是各种的牲畜吃，使菜蔬发长。但是无论是草，无论是牲畜，无论是菜蔬，为的是供给人用，为了人，使人从地里得食物，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润人面，得粮养人心。一而再，再而三提到人，两节，十四节、十五节提到五次人。而且所有的菜蔬的生长，草的生长，那因为牲畜很多是吃草的嘛，所以没有草就没有牲畜嘛，所以无论是牲畜无论是菜蔬都是为人使用的。所以人是整个神创造的核心，也是这一切是为了供应人的需要。所以这个整个的里面，他这个整个诗篇里面是从这一点使这个诗人发出这样的一个赞美。那当然所有的万物从植物到动物也都得到神的供应，所以他提到加美的树木，就是黎巴嫩的香柏树，是耶和华所栽种的，都满了枝浆。然后不但是植物树木，十七节说雀鸟在其上搭窝，至于鹤，松树是它的房屋，高山为野山羊的住所，岩石为沙帆的长处。沙帆这个字呢，现在有些新译本或其他版本中文翻成石罐，石罐是一种反正就是在沙漠旷野当中生活的一种有点像兔子一样，但是不是兔子那种的植物。当然也有可能翻译成野兔子，野兔子。总而言之，有各种的野兽。这一切都是神，不但神所创造的，而且好像神创造了一个宇宙，一个环境让他们可以生存啊。即使在那种沙漠旷野的地方，看来是无法生存的地方，有各式各样你想象不到的动物什么东西在那里生存，你无法想象这种地方怎么能活。哎，它是有各式各样的大大小小的，从昆虫到走兽啊。然后十九节开始他又提到说，你安置月亮为定节日，日头自知沉落。这时候的太阳月亮主要不是强调它的创造，而是它定节期分昼夜啊。那其实这就是提到创造的第四天了。第四天的时候才创造这种星体，就是日头、月亮、星辰，然后定昼夜，然后定节期之类的。那这边所提到就是第四天的创造。然后因为定时辰节期，所以呢所有的动物就按照这个作息来决定它的行动。所以它造了黑夜为黑暗为夜，林中的百兽都爬出来，就是在黑夜才爬出来。少壮狮子吼叫要抓食，要向神寻求食物，但是日头一出，兽便躲避卧在洞里面。人出地做工劳碌直到晚上，什么意思呢？日头一出，野兽躲避，人就开始做工。然后日头下去，月亮出来了，百兽就出来了，人就回窝了。刚好是这个该出来那个该回去了。不然的话白天所有野兽都出来了，人也出来了， 那每天就是你在耕田的时候就来狮子了，来什么。所以说人出来了，百兽回去休息了，然后到晚上是他的天地，人该回窝了，然后呢野兽就出来了。所以呢工作不要太晚，天黑了就该回家，这是正常作息。那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搞到半夜，然后白天睡觉睡到十点钟还不起床，那你跟野兽差不多。那是野兽的作息时间是晚上出来白天休息的，你白天十点钟还不起床的话，那就是，所以你的儿子如果说常常搞电脑搞到半夜，然后十点钟不起床的，我看他会快变成兽类了。正常的是日出而作嘛，日落而息嘛，就是这个工作是这样，所以圣经上也是这样写的，就是 人工作到晚上嘛，啊，然后百兽呢是日头一出他就休息躲避，然后夜晚然后百兽就出来了嘛，通常都是这样。那因此日头月亮是为了到一个规律，那这也是神所创造的规律嘛。那为什么美国太空人一上太空就会练诗篇第八篇，就会颂赞？因为他也知道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个规律的。你火箭怎么上去，你要怎么样让你的卫星能够照着地球轨道这样绕绕绕不出轨，然后你又怎么样从轨道一出去可以出去到月亮的轨道，然后又可以落地不会坠毁，它都有一套规则了，你要算得准准的，你知道偏一点点一去就不复返了。所以他知道有个规律，那规律从哪来的？自然产生的。因此在美国的这些太空人，不一定说每个人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不过他们的信仰的概念，他们整个世界观宇宙观来看，所有的次序是神造的，人必须按照这个，这叫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这个天有个天理，有个规则，你什么东西都照着这个规则的，所有的物理定律一丝一毫都不能偏的。那因此诗篇104篇的中间这一段其实是讲神有一些规律的，时候节期甚至所有的动物的作息时间都有一定的规则。所以到24节开始他就转向于海中的生物，但是他仍然是有一个赞叹，所以是耶和华24节，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这地满了你的丰富。那其实整个诗篇里面哈，创造这个字呢出现很多次，那么一共大概六七次哈，在中间这一段24节到30节呢就出现过至少有四次，比如说24节两次，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26节，那里有船行走，有你所造的鳄鱼，或者翻译成大鱼，所造的大鱼。30节，你发出你的灵，你使他们便受造。这个字在希伯来语是有个特殊的字，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就出现过四次，再一次提到神的创造。可是整个创造的焦点呢，比较偏重海和水中的生物，所以25节说那里有海又大又广，其中有无数的动物，大小活物都有。这边的动物比较强调是水里的动物，各种海生的水生的各种的动物。然后同时有船，有船当然是指有人行的船，然后在海上还有你所造的鳄鱼。这个字哈，鳄鱼新译本把它翻译成大鱼，其实这个字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希伯来语，你不太容易翻译的，翻译成大鱼是一种可以叫海怪，很大的海怪。所以约伯记也提到，就是用一个沙拉伯或者什么东西，用这个东西来表达一种这个名字到底那个生物长得什么样也没有人知道，但是是一种英文叫做 sea monster， 海里面的巨兽啊。当然有一次在我女儿家，我的那个孙子哈，他很喜欢 dinosaur 恐龙，他有各式各种的恐龙的书，我就东看看西看看，才发现，哎呦，以前哈地上的别说了，地上恐龙当然有很大的，海里面的，你知道鲨鱼很大，也很可怕，哇，发现有一种绝种的古代的鲨鱼，是古代的，形状不完全一样，但就像鲨鱼一样，有那个牙齿啊，什么东西，是现在的最大的鲨鱼，大概五倍到十倍大。哇，有这么大的鲨鱼啊！然后那种鲸鱼也是今天的五倍大，所以你就知道古代的时候，可能这个整个大气啊，还有这个海洋的形态啊、生态啊都不太一样，所以那时候可以容许有这么大的巨兽可以生存。那现在的恐龙也都绝种了，那以前的恐龙还有一个脖子可以五层楼高，那个身长，哇，无法想这么大一个动物它怎么活的。那现在当然了，可能整个的生态环境改变了，就算有这种生物现在也活不了啊，诸如此类。所以因此他在诗人每次提到海中的生物的时候，又有一个字，我们在这里翻译成鳄鱼，其实你不要想象我们现在的鳄鱼，而且我们现在的鳄鱼都是淡水的，我的 知识不够，我不知道有没有在海水里可以生的鳄鱼，即使是也不是这个鳄鱼，它就是一个海怪。那他们古代的诗人想象中，如果说海里的生物最大最大的就是这种大鱼或海怪，那但是这个也是神所造的，而且甚至神有力量来击杀它。在诗人的想象中，这种怪兽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克服它的，除了神以外。当然如果要我来翻译的话，我就不翻大鱼了，我就把它翻成鲲鱼，因为在中国人想象中最大的鱼就是鲲鱼。鲲鱼从头到尾不知几千里也，那更大了。那鲲鱼也是一个神话故事中的鱼，没有真的一种鱼叫鲲鱼，对不对？没有这种鱼的。那这个也是在希腊的希伯来文的文字当中，也是他们古代记忆当中一种无法用今天来对上的到底是什么鱼。所以用大鱼我想是一个最公平合理的一种解释，而不要把它分成什么鳄鱼或鲸鱼或什么，这样一定下来的话呢，反而让马上就想象说，哦，伸手到了鲸鱼，那这个字不是今天的鲸鱼，甚至可能比鲸鱼不大多少倍的，但是没有名字，大鱼。无论这一切都是神所造的，都神所造的，都是海中的生物。但是二十七节就强调，不但神创造了，神供应所有这些东西的需要。因为二十七节说了一句话，这一切海中的生物，甚至包括地上的生物，仰望你按时给他食物，神的供应，他不但是供应，而且按时后供应所有的这个生物。然后他说你给他们，你是指神，神给了他们，他们便拾起来，你一张手他们饱得食物。这神的正面的供应，就是说神供应的时候他们就有食物可吃。二十九节是负面的，神如果湮灭他们便惊惶，你收回他们的气息的时候他们就死亡。所以或生或死都在神的手中。那就是使徒行传十七章保罗曾经引用一个希腊人的哲学家的话，就说所有地上的万物包括人类，他的生存，他的动作，他的气息都在乎神。这个意思在这里，要你生要你死都在这个神。所以神给他们食物他们就死起来，他张手他们就有饱食。神一掩面，就是说一遮盖或者说收回了，就全没有。所以在很多天灾人祸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到不但人是很脆弱，连所有的动物也是一样，就是你可以一下子所有的都没有了。所以现在十一月底的时候是接近感恩节的时候，我们最容易忽略到，就是说我们太习以为常了，好像每天生活就是应该是这样的，我本来就应该有工作的，我本来就应该有这样那样的可以有的吃有怎么样。那所以一些小小的天灾人祸，不要说太大的哈，我想纽约现在就感受很深了，已经十天没电了。十天没电，我想年轻人是活不下去的，他一天没有 iPad 就不能活了，没了。所以很多人说 iPad iPhone 什么都没有了。那师母常常说，有人这样说，现在这个时代就是 i generation，因为现在都是用 i 的 iPod iPhone 都是 i 那就没了。一没的时候你就发现本来是想当然就应该有的，现在忽然就都没有了。那只是说没有电了，没有油啊什么这些东西而已。那很多时候可比这个更严重的，所以直到你没有的时候你才懂得感恩。那其实在这边所形容就是在于神可以供应，神可以收回。所以二十八节是神给，二十九节神收回。一给一收回，这是神的两个面啊，也就是所有我们的生命生存一切的一切都在乎这一位神啊。所以呢神不但是创造者，神供应一切的万物。所以因此到三十一节，很自然的他的口气他的心情又转回一个颂赞，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愿耶和华喜悦自己所创造的这一切。所以当神看地，地便震动，摸山，山就冒烟。当然这是一种 迷人化的哈，当作好像神当作一个像个人一样，还碰这个山，就轰地震也好，或者是火山爆发或者什么样。所以神创造这一切，他维护这个地球的一切，他是有威严的，有尊荣的。所以33节说，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唱诗，我还活着的时候要向我的神歌颂，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因耶和华而欢喜。常存感恩的心，常常感谢父神，这一切的一种心态会帮助我们怎么样每天的生活中知道怎么样去在大事小事上，甚至在我得到跟没得到我所想要的东西的时候，我都要存感恩的心。因为你说我没有得到我还怎么感谢，因为你没有得到的是你认为你理所当然应该得到的，其实天下没有任何东西是你理所当然本来就该得到。我们本来有什么权利可以得到任何东西吗？所以圣经上教导我们一个字，就是要知足嘛。任何东西你有了你就够了，就是知足感恩。那有时候神给你的是超过你所求的，超过你所想的，但是你不要把任何东西当成是我当然应该有的啊，因为天下东西都是神的，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你该有的。所以因此我常存感恩的心，第一个我对神就有一个敬畏的心，知道怎么样愿意顺从神服从神。第二方面，因为我感恩我就懂得分享，因为跟别人分享我所有而别人没有的。所以有的时候感恩的心有或者没有，往往在于你在想这些东西从何而来，还有你是不是配得这样的东西。然后当别人没有的时候，你会很自然的愿意跟别人分享你所有的，而不会想说为什么要给他啊？凭什么啊？就是之类。那人很自然的一些想法里面，就表现出我们对神的认识跟对神的态度。所以真的是这篇诗篇，求主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正确的人生的态度，正确的我们跟人的关系。但是圣经上一再强调，我跟人的关系是先取决于我跟神的关系。我对神常存感恩的心，我对人很自然的愿意慷慨的施舍奉献，我做任何事情。我对神不感恩的时候，我们的奉献就变成另外一个味道。有的时候我到别的地方去，曾经有人跟我谈一个问题，他们就提到啊，这个不管是奉献或者是捐献或者是施舍，有人会讲一种歪理。这个歪理是这样说的，圣经上不是说奉献要奉献的这个甘心乐意嘛，甘心乐意的奉献是神所悦纳的。那我现在不甘心不乐意嘛，对不对？那如果我不甘心不乐意奉献这些钱，神也不要，对不对？所以我不奉献了。歪理就是说一半是对的，另外一半是错的。一半是对的，你不甘心不乐意，你拿出来的钱神也不悦纳，没有错。可他反过来问的是，你为什么不甘心不乐意？你不能说我现在不甘心不乐意，所以我一毛都不奉献。要倒过来问，你凭什么不甘心不乐意？那如果像这首诗篇所说，我知道万物是神所造，万物是神所供应的，是我不配得的时候，你一定甘心乐意的吗？你不甘心不乐意，就是你到底认识神吗？你到底知道这一切是你不该有的吗？还是你觉得这本来就是我的，所以现在要我拔一毛以利天下，不干，因为我不甘心不乐意，那就一毛不拔。一毛不拔是基督徒吗？一毛不拔就不是基督徒。是基督徒哪有一毛不拔的？是基督徒哪有不感恩的？有不感恩的基督徒吗？这是本身就是矛盾的嘛。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就是愿意跟随耶稣的人，叫基督徒嘛。为什么跟随耶稣？就是因为神的恩典嘛，感恩图报嘛，那愿意为主而活，跟随耶稣脚中而行，这叫基督徒。如果说我是基督徒，但我不跟耶稣走了，我走我的路，那你叫什么基督徒啊？ 这个名词怎么用的？所以今天有很多就是莫名其妙的基督徒，就不知道基督徒这个意思是什么了，但自称我是基督徒，只因为我称他为下过水。那我说那跟饺子有什么区别？那是饺子下过水，饺子也下过水。基督徒哪有说我是不甘心不乐意的基督徒，我是不跟随耶稣的基督徒？那你不跟随耶稣还叫什么基督徒？你不感恩也能叫基督徒？那就不算了。那就是最后35节所说的，愿罪人从世上消灭，愿恶人归于无有。什么意思啊？他所谓的恶人罪人不一定是杀人放火，就是那些对神没有这样的认识的人，愿他们在神面前归于无有。就是说他不会在这个，既然他是不感恩的，对不对？归于无有消灭的时候，就是说将来在神的国中他是不存在的，消灭他不在那里。因为在天上与神同在的那些人都是一样，会天天因耶和华欢喜，会常常重圣耶和华的人。天上没有一种人是说天上我是天上我是一定去的，我肯定要去的，我下过水我怎么不去？去了以后还是不甘心不乐意。我告诉你，天上没有这种人，世界上只有两种，上去的跟没去的。没去的就叫是恶人跟罪人，那就是不感恩的人，不知道神的创造，不懂得把神所给我的回归给神。那你说跟别人分享，那也是回归给神吗？就一样的意思。所以感恩节真的是我们对人是如何，其实反映出我对神是如何。所以这首诗篇比较强调是我对神的颂赞，因为神的创造，因为神的供应。可是这一个认识会使我反映在对人的关系上。这是为什么圣经当中包括约翰一书，使徒约翰说，你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你就不能说你爱看不见的神。我对神感恩，可是我对人吝啬，你就没有感恩。你不可能对神感恩但是对人吝啬，不愿意施出帮助的时候，这两个必须是里外一致的。对神感恩，对人就是愿意施舍，就这样。所以盼望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能够明白这样的道理，然后懂得在神的带领感动之下我该做什么。无论对教会或者你周围的朋友，或者你可能神感动你想起你自己某一个亲友也许你该打个电话，也许某些人你可以给他一点什么样的帮助。反正圣灵如果感动你，按照圣灵的感动去做，这就是感恩节。我相信这就是我们对神的一种回应回报。所以最后他的结束，其实在我的心上要称颂耶和华以后，最后一句话，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其实那句话呢可以接在这个后面，也可以是很独立的一句话。而那句话其实希伯来语就是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中文的小字，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小字是原文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个字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那其实哈利路亚哈，我们有时候唱的诗歌就是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亚，赞美不住。那哈利路哈利路这没错，哈利路这是一个字，这个字就是要赞美。当然要赞美本身这个命令式的动词，它前面的主词它没有讲出那个字来，但是你知道很多的语文是这样，它的主词是一个复数的，所以就是直接翻译的话是你们要赞美，就是哈利路。然后最后一个亚，亚是什么？耶和华这个字的简称，因为耶和华本来是亚卫，他把卫拿掉了，所以很多名字后面有个亚，都是因为耶和华。像以利亚，以利亚这个名字 Elijah 是 Eli 是 El 神的意思，亚 El is God 亚卫，耶和华是神，所以以利亚这个名字是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那个亚就是神的意思。所以撒加利亚，很多以赛亚，很多什么什么亚什么亚，最后那个亚就是亚卫耶和华的意思啊。前面可能是别的意思，两个组合字。所以哈利路亚是哈利路加亚，亚是耶和华，哈利路是你们要赞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就哈利路亚。很多诗篇的结束都是用哈利路亚结束的。诗篇105篇最后一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106篇的第一句话，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是哈利路亚。然后106篇的最后结束，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所以很多诗篇，要么是头，要么是尾，或者头跟尾都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中文好几个字，其实原文就是一个字，哈利路亚。所以这首诗篇是一首哈利路亚的诗歌，盼望我们从心里面为着神的创造、神的供应，献上从心里的赞美，也懂得把我们的赞美、感恩实践在我们对人的一些行动上。特别在这个感恩节的季节，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真的是为你的创造献上我们的赞美。你所创造的宇宙万物以及你的穹苍真的是何等的壮丽，我们为此献上赞美，献上感谢。你也供应我们人类以及万物所有一切的需要。主，真的是你的恩典何其大，人是何等的渺小，我们算什么，但你却眷顾我们。主，因此特别在感恩的季节，求主让我们不但有感恩图报的心，也真的是愿意把这种感恩的心实践在我们对人的回应上，帮助我们知道，照亮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周围的人，无论在物质上的或者是心灵上各样的需要，让我们能够照你所给我们的感动，照着你所给我们的力量能够摆上，能够为他们付出。求主引导我们，决定我们的祷告感谢，奉告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